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继续来看到以赛亚书。我们今天要来看到以赛亚书的第34章跟第35章。前面在28章开始呢，连续有六个祸灾。那么在第33章的第一节，就是第六个祸灾的开始。那我们可以把第34章跟35章呢，连到这个第33章的祸灾，一直这样接续下来。33章呢，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将来会最后得到上帝赐恩给他们，锡安要变成一个敬拜上帝的中心。那这个就带来我们到第34章里面，跟35章呢，就是讲到锡安跟以东。这两章圣经呢，讲到以东跟锡安为主，成为上帝整个对于以色列百姓最后审判的信息的一个结束。第34章主要是讲到以东，用这个以东来代表全地都要受审判。而第35章呢，主要是讲到锡安，讲到锡安最后要变成大家以欢欣快乐来敬拜上帝。这两章的语气啊，是完全不同的。也可以说把这个从第13章开始，上帝对于列国的审判，24到27章讲到对全地的审判，然后28开始到33章呢，又再回到讲南国犹大等等的，最后这边34、35呢，就是把外邦跟锡安两个一起并列做一个最终的结束。我们先看到第34章，这章讲到全地将受审判，用以东作为代表，以东的肥田沃野都要变成干燥的沙漠，那这是特别特别不一样。这一章呢，我们在前面的第二节到第十节，看到它一共可以分成四段，讲到耶和华最终的审判，因为审判是属于耶和华的。而第十到第十七节呢，就是讲到以东要永远变成荒场。十六、十七节讲到他要留意他的确定的计划就要成就。那我们先看34章的第二到第十节。第一节呢是一个呼吁，说列国啊你们要来听，万国啊你们要来听耶和华的话。这是一个邀请。然后第二到第十节呢，就是讲到耶和华最终的审判。我们把它按照希伯来文就分成四个段落，每一个段落一开头呢都有一个因为，所以刚好把这边就分开。第二节到第四节讲到耶和华的愤怒，讲到地与天。第五到第六节讲到耶和华的刀剑就是要临到以东。第六节下到第七节呢，讲到耶和华的祭牲，就是要用以东当成献祭给上帝的祭牲。然后八到第十节讲到耶和华的报复，这里呢就把锡安就提到台面上来，锡安要经历上帝的报应之年，上帝的恩典要临到他们，而上帝的审判要临到他的仇敌，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这边我们先看到第二节讲到要把他们灭绝尽尽，这是讲到以东了。灭绝尽尽呢，在希伯来文字里面 haram， 这是用在圣战的语言的。我们在讲到生命记的时候呢，曾经详细的讨论过这个。生命记的第12章，也特别是在生命记的第20章里面讲到，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要把迦南地那边所有这些的拜偶像的祭坛啊，这种通都要除去，然后迦南地的百姓呢，通都要灭绝尽尽。这是五经里面对于圣战的用语，要把迦南的偶像祭坛，连人带牲畜等等，都要完全的灭尽。所以它的名词呢 ，haram， 就是被称作当灭之物啊，要把它完全除掉，一个都不存留。这在民数记的21章第二到第三节，生命记的第20章17节里面，还有约书亚记里面呢，就是实行啊。约书亚记6章21节讲，对待耶利哥城就是如此的。 而这个词汇呢，不管是动词还是名词，就用在现在的以东。第三节讲说，被杀的人众多，尸首都要臭气上腾，他们的血就融化那个山啊。所以用我们一般在中国的话里边讲到，就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真的是如此的。第四节呢，再把整个景象从地上带到天上，说天上的万象都要朽坏衰残，天就要被卷起来了，就好像那个我们讲说卷轴啊，古时候在以色列的话，他们那个是把那个书卷啊是卷起来的，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书跟画呢，以前都是用卷起来，我们现在才有像圣经那边印出来了，一页一页这样翻，以前都是这样卷起来的。那么天上的万象都要毁败，都要被卷起来了，然后就要做最后的处理了。这边提到了第二段呢，第五到第六节讲耶和华的刀剑，这是讲到说耶和华的刀剑就要临到以东，用这个以东当成被审判的国家里边的一个代表。我们读圣经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在这边提到以东？很可能呢，就是在先知的信息里边，特别讲到外国的审判的信息的时候，往往都用以东作为最后一个被上帝审判的代表。啊，讲到以东呢，就是把整个对外国的审判信息啊，就做结束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把34章讲以东，对照35章讲锡安，这样子的笔法或者传讲信息的方式呢，在先知的信息里面也往往都是如此。比如说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呢很简短，它里面就讲一个主题，就是讲以东受审判。但是俄巴底亚书它的第一到第十六节讲到以东受惩罚，而它的17到21节呢就讲说锡安得救赎，把这个以东受惩罚跟锡安受上帝的拯救呢，两个是并列在一起，成为先知的信息里面的要点。这个在我们现在读以赛亚书呢也是如此，跟以赛亚同时代的阿摩斯传讲信息的时候也是提到这个以东啊。所以在以东呢，他们因为对于以色列，对于犹大人，他们不念手足之情，在犹大或者以色列遭遇到敌国侵略，百姓逃难的时候呢，这些以东人他们就挡在这个河的渡口，就在那边拦截他们，把他们呢就给抓起来交给敌国，或者是把他们就卖到外邦去啊做奴隶。所以以东跟以色列中间呢，你就讲到说，不只是最开始啊，我们读到创世纪第30几章那边讲到说雅各跟以扫之间的关联，那以扫就是以东人的祖先呢，这个恩怨情仇啊几千年啊，到那个后来都没办法完全化解的。而以东人对犹太人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好。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的第49章7到22节呢，先知也是责备以东，向沦陷逃亡的耶路撒冷居民有恶劣的行径。先知在这上面也非常的愤恨。诗篇第137篇第二节那边也是讲到以东，所以你看137篇是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外邦去了，还是在那边对于那个当初陷害他们，就是出卖他们这些以东人呢，心中愤愤不平。这个以东人我们就讲到，在公元前第二世纪到公元后第二世纪呢，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比较繁华的，甚至中间有一个以东人，就是西律。西律王呢，他是以图买人，就是以东人，曾经做这个犹大国的国王，但是呢犹太人是不太愿意接受他的。在公元前第二世纪到公元后第二世纪呢，以东一度繁华，因为他们掌握了从约旦前往埃及的那个君王大道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通商孔道，就是波斯拉、比特拉这些地方。比特拉就是我们像在电影上面啊 Indiana Jones 里面提到有一个玫瑰城啊，那个圣战奇碑啊， 就是以那个当作背景的。那边那以前呢，确实是通商的口道，可是到了公元后的第二世纪以后，突然间以东就从历史舞台上面就消失了，就不再提到他们了，就没有了。所以第五节讲到说，耶和华说我的刀要临到以东，也就是说要临到我所诅咒的百姓。这个我所诅咒的百姓呢，原来的文字啊，用希伯来文讲说就是我黑人的百姓。那个黑人呢，就是我们在申命记啊、约书亚记里面讲到说那个当灭之物，这是把以东当作是一个要被灭尽的百姓。在这个地方呢，就用这样子一个很强烈的字眼来讲到他们。第三段呢，第六节下到第七节，讲到耶和华的祭牲就是以东了，要把以东当作献祭的祭牲，要来宰杀他们的。所以这边就是把前面那一角段呢，讲到说要把他们给灭尽，在这里呢就做进一步的说明。这里提到一个地方，就是波斯拉。波斯拉就是以东的首都。这边讲到说要把它献上作为祭牲，祭牲呢是要来洁净用的。那这边呢是把这个用来讲到以东，就好像献祭的时候宰杀祭牲要流血。那这边呢是讲到他们像野牛，野牛呢是不会用来作为献祭之用，但这个地方是讲说以东特别是他们的首领呢，就好像这些献祭的祭牲一样，要被宰杀要流血，要被倒下来的，那当作整个以东他灭亡的一个说明。这一章里面呢，第八到第十节讲到耶和华的报复，然后就讲到锡安了。作为本段的结语，且为下面第35章呢做一个预备。这边说这是耶和华报仇之日，这是他报应之日，是为锡安伸冤的报应之年。这是讲到上帝他主动的为他的百姓来伸冤。大地呢因着以东的被消灭，也都要跟着一起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这地呢就有柏油或者硫磺在那边燃烧，昼夜都不息啊。以前听说有人呢读了这段经文啊，还看到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有柏油产生啊，可以到那边去开采油矿啊，这当然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整个重点呢是讲到那个地方后来呢就跟以前那个沃野良田就不一样，就是要灭亡了，变成一片荒野了。而且用第十节到第十七节这边啊就做一个清楚的说明。以东要永远的荒废，人烟稀少，城都荒芜了。这在第十节的话，第十三节里面讲到。然后第十四节、十五节呢，更是讲到这个地方以后呢，没有人烟，都要被野兽来充斥。所以原先的宫殿、庙宇、城堡都荒废了，没有人住在那个地方，反而呢，野兽充斥在中间。那这段经文大概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少数的经文讲到提到那么多野生动物的啊。圣经在这里就提到说有鹈鹕、豪猪、猫头鹰、乌鸦、野狗、鸵鸟、土狼、山羊，有些人说山羊是指那个山羊鬼魔了啊，甚至是讲那个 Lilith， 就是在旷野地方啊那些的阴性的这些的鬼怪啊，或者有些人把它翻译作夜间的雌性的鬼怪啊，都在那个地方的啊，所以包括一些那个阴间的权势在这里边，还有蛇啦啊、老鹰等等，再加上呢植物就讲到蒺藜还有刺草等等，那个都是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讲到说人犯罪被赶出离开伊甸园，然后地呢也受到诅咒，就有荆棘蒺藜就长出来，所以这个点呢就在这个以东这边就显示出来了。所以这边是我们看到呢这个以东后来就被荒废了，没有人居住，在那里做有的话呢都是这些的野兽啊、野生动物存在在那个地方。反过来呢，在以赛亚书第35章啊，讲到被赎的百姓他们要经历到上帝带给他们极大的改变，沙漠要变成良田，人要得到医治，上帝要赐恩给他们来敬拜上帝。这一整段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六个段落来看它。第 第一到第二节讲到更新的大地，它的特色就是荣美。第三到第四节讲到更新的力量，他们可以来朝圣敬拜神。第五到第六节上呢，讲到更新的子民，他们进入到上帝的医治。第六节下到第七节讲到更新的水源，就是生命，这是里面讲到新的出埃及的主题在这边重新的显现。第八节讲到更新的大道，就是讲到圣路，这个是分别为圣的道路，以色列百姓可以行走在其间，这些被称作被赎的百姓才能行走。第九到第十节讲更新的喜乐，就是被赎的百姓呢可以行走在其间。当以色列人被上帝引导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那地方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流奶与蜜之地就讲说是很丰富，给人吃得饱足，嘴里甘甜。可是当以色列百姓 犯罪得罪神，被赶逐离开这个地方以后，特别是公元后70年耶路撒冷被攻破，以色列百姓都不准住在那个地方了，那个地渐渐的就变荒芜了。即使说中间经过像十字军东征啊等等，那个地边还是不太好。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1948年5月，以色列在这个地方重新复国，他们也引进了很多很优良的农业灌溉的技术，可以在沙漠里面开垦出良田，有那么有限的水资源来灌溉田地啊，耕种，那真的这个地方就变得不一样。所以这边提到说，黎巴嫩的荣耀代表这不是人手的工作，而是神加上的荣美。加密呢，原本就是果园、花园的意思，沙伦呢就是美的代表的名词。现在呢，上帝要把他的荣耀就彰显在中间，他的华美要彰显。荣耀是讲到上帝他美丽的本质，而这个华美呢，是讲上帝荣耀的一个外显。第三节、第四节呢，讲到他们得到更新的力量，可以来朝圣。朝圣的出发的时候，可能这边讲到说，看到外面这些地啊，都还是一片的沙漠啊，还没有看到它的改变、更新等等，就有点像说，沙漠里面呢，我们还没有看到花朵绽放，地上也没有长出这些的良田啊等等出来，行路变得很艰难，有点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经过旷野啊，那个行路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上帝要使他们软弱的手变成强壮，使无力的膝能够稳固，他们行走就力上加力，心中就不再惧怕。我们讲说不再惧怕呢，你不要害怕，这在圣经里面一个很宝贝的词句。这是在人生关键的时刻，上帝给人的鼓励，由他自己来做保证。好像说创世纪的第46章第3节里面讲说，雅各要下埃及，他来到别示巴，就是应许之地跟埃及的这个边界，他就停下来了。而晚上的时候呢，耶和华就在异象当中就跟他讲话，说雅各你不要害怕，你放心跟你的儿子约瑟去到埃及那边，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让你的儿子给你送终，以后呢你还要再被送回来安葬在应许之地。也好像说我们读到新约的使徒行传，讲到夜间呢主在异象中间就对他讲了，保罗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沉默，因为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会下手害你，因为在这个城里我有许多属我的百姓。第五节到第六节上呢，讲到更新的子民，他们经历到上帝的医治。所以这里提到盲人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瘸子行走。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那边有讲到呢，大卫要攻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布斯人就嘲笑他，你能够把我们这个城墙上面这些的盲人，把这些的瞎子这个还有瘸子可以打败吗？连他们都可以把你击退赶走的。所以这边讲到的盲人啊，瘸腿的人，或者是代表仇敌的拦阻。大卫攻克耶路撒冷城，也就是除去了耶布斯人所讲到的 盲人、瘸子等等的。现在呢，主耶稣更是施恩，要把这些身体有残疾的人从字面上面除去这些的盲人、瘸子等聋子跟哑巴，让我们得到上帝的医治，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把荣耀归给神。第六节下到第七节呢，讲到更新的水泉，这是讲到生命，这里用到新的出埃及的典故。因为讲说旷野有水喷出，沙漠有江河涌流，这就让我们想到像出埃及记第17章里面讲到摩西呢，在利非丁那个地方就极磐石出水，那在沙漠里面呢，上帝都开江河，然后我们就可以得着水源的供应。甚至后来我们在民数记20章里面讲到说，在米利巴水那边，摩西第二次用杖击打磐石啊，也有水供应给他们的。所以这里也像什么呢？像诗篇23篇讲到一路上面有上帝的保护，他是我们的牧者，所以有引导，有供应，有保护，有同在，有上帝的恩惠，那在一路上面他们都没有缺乏的。第八节呢更讲到上帝给他们一个更新的大道，而且称这个大道叫做圣路。大道呢就是指说好像在旷野里边呢就开了一条路，这个路呢是有那个石头啊土石等等把它给垫高的，高于两边的这个地，不容人认错。我想也许就像英文里面讲那个公路啊，就是那个 highway 啊，是不是跟这个也是有关联。但这里呢有一个严肃的要求，这个大道呢被称作圣路，就是被分别出来为圣。那你就提醒说只有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才能够走在这条道路上面，那这就很不一样了。这里呢相对的讲污秽，污秽的话呢就是讲人在礼仪上面不洁净，或者更进一步讲说是在品格灵性上面那个不洁净啊，那就是不能走在这条道路上面的。上帝呢要我们走在这条洁净的道路上面，所以呢不洁净的人怎么办，就要有献祭来洁净他。最后呢第九节第十节讲到他们就得到更新的喜乐，这些被赎的百姓就得到上帝给他们喜乐来充满。第九节用到蒙救赎的百姓，第十节用到被上帝赎回的子民，这两个字呢稍有一些不同。被救赎的子民呢在原文字里边啊，在这边是第一次用到，就是动词是嘎奥，就是说就是把它给赎回来。这个字呢我们特别用路德记做说明。路德记里面讲的波阿斯呢他就是一个代赎的近亲，他在那边执行了几个责任。第一个，他是这个家里面最近的一个亲属，特别是男性。第二个呢，他有能力，他可以买赎田地。第三个呢，他有意愿，他更是愿意娶摩押女子路德为妻，然后跟他结合，生了小孩，就为死者来留名。其实圣经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字相关用到了，就是他也是一个报仇者。就如果说他有一个亲戚被敌人给杀害了，那这个代赎的近亲呢，他有责任为他来报血仇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这整个意思都包含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代赎的近亲呢 Goel 它就是一个动词的分词被用在这边。而被赎回的百姓呢就是要付赎价把他们买回来了，这个在以赛亚书第一章27节里面就已经提到。所以这样子的话呢，百姓就可以归回到上帝的面前。归回呢就是我们讲先知提到那个悔改的那个信息了。最后呢我们就看到35章，它的开头就是讲到欢喜快乐，它的结尾呢也是讲到欢喜快乐，因为上帝的救恩就临到百姓。我们在这里啊，最后只用一句话做结束，就像新约里面耶稣怎么样子来讲到这个经文引用它。当施洗约翰有疑问的时候来问耶稣说，你就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吗？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用以赛亚书35章这边就说，你们回去告诉约翰，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 就是盲人看见，瘸子行走，麻风病人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听到福音。这就代表耶稣基督国度的领导，上帝福音就临到我们中间。所以以上说35章这里呢，更是把末后耶稣的福音再次就已经预先告诉给我们。所以你看到这信息是何等的宝贵呢？我们就讲到这边，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